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天气越来越热，你都怎么消暑呢？也许是喝冰水、吃冰棒，或者是把自己泡在海水里降温。一年四季里，金宁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天，不仅天气好，也有机会可以到海边走走，甚至可以去游泳池游泳消暑。不过对于一年四季生活都在水面上的动物们，对他们而言，海中食物可能比起泡水消暑更加重要了。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动物星球，探索动物们的生活。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儿金宁会和您一同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还有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今天要和您一同探索的动物是金宁不久之前跟家人看动物相关纪录片的时候注意到的。倒不是说金宁不知道这种动物，但的确没有好好研究这类动物的特征跟习性。一般我们对它们的印象不外乎有两种，好可爱，还有好萌啊。可爱的原因是他们常常有许多看起来像是模仿人类的举动，好萌是因为他们似乎常常动来动去停不下来，那就是海獭。海獭是海洋中最小的哺乳类动物，属于鼬属科，也是唯一生活在海上的鼬类。成熟的海獭顶多只有120到150公分，体重也只有30到40公斤左右。海獭的头很小，毛色大概是深咖啡色或者是接近黑色，头颈的部分颜色则是比较浅。它们的身体是圆筒状，前肢比较短，用来梳理毛发，后脚比较长，呈现鳍状，鱼鳍的鳍。海獭的尾巴有舵的功能，可以掌控方向，它们擅长游泳跟潜水。海獭分布在北太平洋，从阿拉斯加到阿留申群岛、堪察加半岛、科比洛夫群岛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踪迹。不过我们除非去水族馆，否则平常不太可能看到海獭。但是你可能看过海獭的经典姿势，那就是仰躺着漂浮在水面上，看起来就好像是在睡觉或者是晒日光浴，有的时候手里还抓着东西。这种画面也许一度会让人家以为海獭是性情平稳甚至是慵懒的动物。不过你如果是看到有关于海獭的影片视频，影片中的海獭总是闲不下来，也会一直东摸摸西摸摸，想要碰这个摸那个。海獭跟其他鼬属科都有这种仿佛精力过剩的特质，然而这些都是有原因的。跟其他海洋哺乳类比起来，海獭身上的脂肪很少，之所以能够在寒冷的地带生存下去的法宝，全都是靠着一身平均2.5公分厚重的毛皮来御寒。除了鼻子、耳朵还有四肢的一小部分之外，海獭的全身通通都有毛，密度也高居哺乳类之冠。海獭毛的密度有多高呢？1平方公分就拥有大约10万根毛，全身上下大概有8亿到10亿根毛，这个密度是海豹的2倍。换句话说，1平方公分的毛量就比我们的头发发量还要多了。不但如此，海獭的毛还非常的细致，有长毛跟短毛之分。 平均一个毛孔可以长一根长毛跟大约70根的短毛，这样可以对抗寒冷，还能够将空气吸入毛里面，形成一个保温层，帮助它们在水面上漂浮。为了要保持最佳的状态，海獭会常常整理门面，也就是我们在视频当中常常看到的海獭搓脸颊或者是搓身体，这是它们在整理皮毛。因为当皮毛纠结过多，可能会导致体温过高，如果毛脏乱不堪，就会丧失保温的绝缘性，海水就会直接渗透肌肤，导致冻死。梳理毛的动作会让海獭的毛皮里面充满泡沫，营造出一层空气层，也会将暖空气留在体表，让身体的皮毛变干。所以海獭会花很多时间在整理门面，一离开水面就会立刻把身上的水珠抖落干净。吃饭之后跟睡觉之前也都会仔细地梳理全身的毛皮。海獭几乎没有任何的皮下脂肪，取代而之的是肌肉。海獭的肌肉几乎是占它们体重的一半，在超过9公斤的海獭中，仅仅是它们的骨骼肌就可以产生足够的热量来加热整个身体。保持皮毛的干净，则是它们可以维持防水的能力重要的因素。健康海獭的毛绝对不会让皮肤湿掉，所以梳洗皮毛，让皮毛保持干净，对它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可是海獭的毛没有覆盖在鼻子跟爪子上，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们在水上喜欢用仰视的原因了，这样可以减少鼻子爪子被海水弄湿。既然海獭的皮下脂肪非常少，要是没有摄取食物，就会因为体温下滑而死亡，所以我们也才会看到海獭常常在捕猎食物，不论是贝类、海星还是鲍鱼、乌贼，它通通来者不拒，平均一天要吃上5餐，大约要吃掉体重1/4的量才会足够，食量非常的大。也难怪我们在看到它们的时候，总是觉得它们好忙，不是吃东西就是梳理毛皮。海獭会持续不断地捕食贝类、海胆、螃蟹等美味的食物补充热量。如果是碰上特别坚硬的贝壳类，海獭就会利用石头敲开贝壳，它们对石头的品质是非常讲究的，如果找到很适合的敲击食物石头，就会把石头放在腋下比较松垮的皮囊中，有一点像是口袋，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使用。也因此海獭成为少数会使用工具的海洋哺乳类动物。一般他们会用几种做法来使用这项工具，比如说要吃鲍鱼，海獭就会先用前脚抓住一块石头，把附着在岩壁上的鲍鱼壳给打碎，然后再把里头的肉拉出来吃掉。又或者使用岸边有棱角的岩石，把螃蟹、贻贝、蚌壳往石头上猛砸，也有可能把石头放在自己的胸口当作砧板，把带壳的猎物击碎后再来享用。实际上海獭会运用任何坚硬的表面来打开食物，比如说船壳、水族箱的玻璃。不论白昼，海獭总是不断地潜到水下找食物，即便是在光线昏暗不足以目视的海中环境里，海獭的肉掌也能够引导它们找到食物。野生海獭靠着这种能力，用它们的肉掌抓鱼、捕海胆、挖出深埋在水底的蛤蚌。海獭拥有细致的触觉能力，这个正是这些体型娇小的温血哺乳类动物能够在冰冷的大海里生存的关键之一。其实从海獭的大脑就可以看出，它们确实拥有触觉敏锐的肉掌。和其他的生物一样，海獭的大脑里也有负责处理触觉的区域，叫做体感觉皮质接收区。在海獭的大脑里，接收来自于肉掌触觉讯号的体感觉皮质区跟其他的鼬科动物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巨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看海獭的肉掌，可能不会觉得它很敏锐，因为它们的肉掌上的皮肤就像是花椰菜的头那样，质地比较粗糙，指头之间的分界也看得不太明确。可是如果你握住海獭的肉掌，就会感觉到有灵巧的指头在皮肤下动来动去，就好像是有指节的手套，非常的灵巧。斯卡是一只青少年海獭，住在美国加州圣克鲁兹的隆恩海洋实验室里。它的水池里放了一张玻璃纤维制作的桌子，桌子跟水面几乎齐平， 斯卡被引导游到桌子底下，他仰躺着，把鼻子伸出水面呼吸，然后小睡了一阵子，或者应该说他看起来似乎小睡了一下。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在每一阵小睡之间，斯卡其实也在慢慢地转开将桌脚固定在水池里的螺丝帽。直到有一天，研究海獭的感官生物学家莎拉·斯卓比尔，他发现整张桌子都往侧边倾倒了。至于斯卡，则是抱着被拆下来的一根桌脚游来游去，还把桌子的螺丝帽和螺栓全部都塞到排水孔里去了。为了了解海獭这双手套到底有什么能耐，斯卓比尔让斯卡接受测试，训练他感觉塑胶板上凸起的细线，感受这些精细线条的触感。接下来斯卡的任务就是要从其他凸起的线条间距稍微窄一点或者是宽一点的板子当中找到间距相同的正确目标。他的确也做到了，即便线条的间距只有四分之一毫米的差别而已，但是斯卡依然能够反复而且准确地辨识出正确的板子，也证明他的肉掌真的是跟大脑的结构显示的一样敏锐。人类的触觉敏感度其实跟海獭差不多，也能够分辨各种触感的差异，可是海獭分辨的速度比我们快上许多。在斯卓比尔的实验里，为了做对比，也让受试者多次使用手感觉两块凸起线条间距不同的板子，反复的触摸感受，终于做出选择。可是这只少年海獭斯卡却只要用肉掌一摸就能够选出正确的目标。如果斯卡摸的第一次就已经知道那个是正确选项，他就懒得去触摸其他板子了。斯卡能够在五分之一秒之间做出选择，比人类受试者快了30倍之多。所以当我们回到海中，现在有一只海獭准备要觅食，它仰躺着漂浮在海面上，然后一个转身潜入水下。海獭每一次下潜都会耗费许多宝贵的时间，所以一旦潜到适合的水深，就没有时间再挑挑拣拣了。在兵荒马乱片刻之间，他会用那双有指节的手套般的肉掌努力摸索海床里外的一切。因为深海里是一片黑暗，根本看不清楚，但是就算伸手不见五指也无妨。对世界上数一数二敏感的肉掌来说，海洋里的一切都有它的形状质地。海獭既由自己那一双肉掌感受抓取按压搓挤敲，双手就是海獭在海底的双眼，就算海底没有光，触觉就是它们的光。有一些硬壳的猎物把自己藏在质地类似的坚硬岩石当中，但是在电光石火之间，海獭就能够感觉出两者的差异，精准地将猎物抓取出来。结合它灵活的双掌，非常敏锐的触觉，所以海獭能够左抓这只蛤蜊，右抓那只鲍鱼，再一掌捞起海胆，最后浮上海面，开始享用这顿海鲜大餐。而这双敏锐又灵巧的肉掌，也成为照顾海獭宝宝很重要的方式。稳稳地把海獭宝宝放在肚子上，刚出生的小海獭全身有一层薄薄的咖啡色毛发，这个时候的它们几乎没有任何的谋生能力，只能够挂在妈妈的胸前，大约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才能够独立。海獭宝宝的毛非常的浓密，再加上他们的妈妈会常常帮忙梳理，让毛皮包裹着许多空气，所以海獭宝宝不会沉进水里。事实上，海獭宝宝在换毛前都没有办法完全学会游泳，因为他们想要也没有办法潜水。这有什么好处呢？海獭宝宝刚出生没有多久，什么都不会，如果随便潜到阴暗的深水里，很容易就会迷路。直到海獭宝宝长大换毛了，才能够潜水和妈妈学习游泳、捕食，还有使用工具的技巧。也因为海獭宝宝还没有办法潜水，海獭妈妈也就可以放心地将宝宝留在水面上，有的时候会用海藻缠绕海獭宝宝，以免它们被海浪冲走。这个时候妈妈也就可以下潜去猎捕食物，补充体力，喂养宝宝，也不用担心宝宝溺水。如果当有掠食者出没，妈妈就会带着海獭宝宝潜入水中躲避。说到这里，你不觉得这真的是很奇妙的设计吗？经历印象很深刻，在观看海獭宝宝的影片， 会看到好奇又好动的海獭宝宝一直想要潜到深水里去，但是因为本身毛茸茸身体的限制，再怎么想要潜水也只能在水面上打转。我们看了觉得很可爱，可是当中也蕴含了创造者的用心和爱，也不禁让精灵反思，在我们生活中的某一些时刻感觉到的不方便或者是不顺利甚至是不舒服，是不是也是一种保护还有提醒呢？如果不会感到疼痛，就不会知道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要老是受伤，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如果没有任何感到不安的感觉，就不会觉得做坏事有什么不对。如果没有扎心，就不会有想要改变的心态。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对着一群百姓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彼得告诉他们四个重点。第一，耶稣是一位真实的人物，他曾经在世上活过，他所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人们施行超自然神迹。第二，最大的神迹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发生在他33岁的时候，而且这并不是意外。犹太人使罗马人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但是谁决定耶稣应该被钉死？是神自己。第三，人们把耶稣定罪，但耶稣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人们控诉耶稣说这个人太坏了，不应该活在世上，但是神却说他太好了，不应该留在坟墓里。三天后，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推翻了人类的裁决。最后第四个，耶稣现在已经复活，而且活到永远，因为他是神，如此你才能够因着信靠他而得救。人们认为耶稣有罪，但其实有罪的是人们，是我们。罪是一种根本的关系，不是指所犯的错事，而是错误的本体，是我们故意极力的脱离神，甚至想要自己当神，违背了神当初创造我们的心意。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处理罪所带来的破坏力，神自己降杯来到世上，以肉身的样式在世上33年，为的是使我们不要在黑暗里，而要在光明里。这群犹太人听了彼得的话之后觉得扎心，也许他们当中甚至还有7周前高喊着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呢。可是这一次他们不再硬着心肠，不再随风起舞，而是面对了扎心，面对了神自己。这种不舒服的感受也帮助他们真的看见了光明。基督信仰着重正视罪的本质，其他宗教对付了许多罪行，可是圣经只集中对付一样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罪。主耶稣首先面对的也是人的罪，于是神叫自己的儿子成为罪，为了叫罪人可以成为圣洁。这是如此的奥妙，如此奇妙。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的宝血，你才能够因此得到真正的自由。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像极了天堂专辑当中的《你宝血为我而流》。
在黑暗之中我遇见你，照亮我的生命，在绝望之中你寻你的手拥抱我，我软弱恐惧全交在你手里，你挪去我羞愧，更新我的生命，你把血为我是我的自由和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像极了天堂》专辑当中的诗歌《你宝血为我而流》。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探索海獭的特征还有习性，无论是超密的毛发、灵巧的肉掌，都可以帮助它们适应海洋上下的生活。前面我们说到海獭宝宝，一般海獭都是在水中生产，它们繁殖比较缓慢，大概是5年才会生一胎，每一次只生一只比较多，怀孕时间长达1年。根据统计，每10只小海獭可能只有一只可以顺利长大。海獭大多数时候都是泡在水里，所以生育还有育幼也就在水中进行，非常少会到陆地上或者是冰上觅食。为了安全起见，不会成为别人潜在的猎物，我们会常常看到10只或者是100只海獭手牵手成为竹筏的形态，并且群体漂浮，样子非常可爱。不过过去的人类看到海獭可能不是觉得可爱，而是觊觎它们身上的毛皮。有一段时间，18世纪开始的毛皮贸易，有许多商人大量的猎捕海獭，因为可以获得极高的利润，直到1900年代初期才受到保护。可是那个时候有许多地区的海獭都已经消失了，这也造成了生态的失衡，许多有海藻的海域成了海胆荒地，这个是形容海藻被海胆吃光之后出现的贫瘠荒凉的地区。这跟生态失衡有什么关系呢？海胆的天敌是海獭，海胆的食物是海藻，如果少了海獭，海胆吃海藻，甚至会吃到连嫩藻也不会放过，这对海藻森林造成很大的伤害。海獭减少，海胆没有了天敌，就会改变海洋生态，吞吃茂密的海藻森林。2012年的时候，科学家借由分析过去40年的数据，推估出借由海獭控制海胆的数量，可以让海藻每一天多固定大约400到800万公吨的碳。以当时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标准来计算，海獭光是吃东西就达到了大约等同于每一年2到4亿美金的贡献。说到这里，真的是不禁令人赞叹海獭这特别的生物呢。小小一只，竟然也是生态平衡的重要保育者。可是这背后所指出的，我想并不是说海獭有多么厉害，而是创造它的设计者有多么厉害。如此灵巧、敏锐又可爱的海獭，真的只是偶然，真的只是演化的结果吗？而我们人类却如此轻易地杀害这些动物，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宣教士保罗曾经说道，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在创造当中最显明的证据，这些令人惊叹的动物、植物、四季的变化、日月星辰的运转等等，已经足够使人们知道两件事：第一，无可推诿神的存在；第二，人们的悖逆。可是这个却不足以使已经堕落的我们认识神，他仅仅告诉我们神是全能的，还有他是创造者。可是这还不够，在人里面有一个对神的知觉，这种对神的知觉或者是对神的感觉，要么是人们领受祝福，要么就会成为人们的折磨，但是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它。神是公义圣洁的，绝对不会轻忽待人，但也绝对不会容让人们轻慢他。凡是不离弃罪恶的人，就会走向灭亡，永远没有指望。我们势必也要因为破坏这个世界，违背创造者的心意而付上代价。但是有一条出路，正如前面说到，使徒彼得对于当时的百姓介绍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感到扎心的百姓问，那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希腊文悔改的意思就是再思，再思想，再思想所有你做过不好的事，拒绝他，离开他，转离并且归向耶稣基督，然后让你全身被清洗，借此表达你想要洗净那些污秽事的渴望。那么因着神的能力，你不再被过去的罪所辖制， 而能够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领受圣灵，这是救恩，这是福音。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吧，赞美之泉第25张专辑《我在这里》当中的《你的救恩》。
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
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